本节目是由社团法人台北市才能飞国际共创协会赞助播出。我们日复一日的醒来、吃饭、睡觉，过着寻常生活。而有一种人，他在生活里累积创作，在创作中实践生活，他们是生活中人。欢迎收听红爱珠时间，生活中人，艺文手帖。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红爱珠时间，生活中人，艺文手帖，蔬果志特辑。我是红爱珠。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依然邀请到蔬果志蔬哥，还有风尚旅行和蚯蚓文化的总经理游志伟先生，来跟我们大家谈谈旅行。蔬哥好，志伟好。
爱珠好，大家好。
爱珠好，蔬哥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蔬哥，您在《遥远的公路》里有讲到，就是这本书它讲的其实是你8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的有7年那么长时间的流浪。那另外像《门外汉的京都》也讲了在京都旅行的一种门外汉的美学。然后除了这些，包括美国啦，包括日本，你还讲了有一本书是台湾重游，这本书它篇幅不多，但它写台湾各地小镇的风土民情。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蔬哥几乎要说是一个很资深的旅行者了。那除了这些很明确有地点的城市的地方以外，蔬哥写了很多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把它称之为旅行态度这样的事情。比如说《理想的下午》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文章，像漫无根由的旅行者，或者是旅行指南的写法，甚至是像如何经营民宿这种好像旅行的周边这样的事情。那蔬哥，您有没有您自己的一个旅行的大略的风格？我知道这说起来可能会很笼统，但是有没有一个像这样一个旅行的哲学或者是态度这样的事情？
我不是把自己要磨练成旅行者，我也磨练自己是居家者了，只是我以前在外头时间很多，所以就玩得远一点变成旅行，玩得很远还要讲一点我的感受反应，变成了写一点游记这样。但是我没有一定要怎么样个旅行，也没有哪些旅行家门一定要征服的点我要去，一来也不实际的事情我不敢过度梦想，那但是有一点空喜欢在外头转一转，这个是我的恶习啊。那但是居家就在家里转一转，我觉得也要练得不错。那就在同学邻居的附近转一转，也要像旅行一样的珍视它。我主要是这样子。
有时候好像也不是特别去什么地方，但有那样一个心情或是眼光。
是是是。
那蔬哥是资深的旅行者，可是我们今天有请到志伟来，志伟其实是开了一家旅行社，但是这个旅行社他鼓励大家去旅行的方式好像跟我们一般理解的旅行社不太一样，那这边请志伟跟听众朋友们讲一讲你的旅行方式。
其实有机会在27岁那一年刚创业就认识蔬哥，我觉得对自己从事旅行这个行业其实影响很大。那一开始其实会做旅行社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过去有曾经从业的经验，而是自己在自助旅行中其实也学习到很多的观念跟很多的想法，那也希望透过更深度的旅游的方法能不能够传递给更多周边的朋友们，所以才会开了一个，其实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个旅行社可以不被需要，可以关门的旅行社的存在。
我听过你讲过这样希望他，但是这个其实需要再深入一点讲，为什么你希望最终这个旅行社不被需要呢？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们就像刚刚蔬哥提到的，其实既是生活也是旅行，如果你自己懂得用不同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甚至生活里面的小细节，就像如同蔬哥在书里面提到京都的那些篇幅，我相信是应该在很多的朋友们的心目中，在描写京都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当你有机会走在京都，也许你并不会去注意到，当你走过 鸭川走在一个桥上的时候，在河里面的那个柿子，然后它变黄了，你在等待那个落下的那一个瞬间，那好像仿佛就在嵯峨野的落柿社，同样的场景，只是转移了一个地点。
对，
所以当学会了每一个在生活里观察那个细节而得到的感动，得到的收获的时候，其实旅行并不在于你从机场或在任何一个交通工具开始，而是在你的心里面，当你离开家门的那一刻，其实旅行就等于开始。
其实志伟带大家旅行的方式有好多，是你刚刚讲深度旅行，可是除此之外，它好像还有一种重新发现，不管是一个场景、一个旅行地点，或是重新发现一些民情，这个部分你有没有几个你曾经带大家去过的地方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们如果聊京都的话，我想京都真的确实是一个从过去第一次京都的旅行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为了京都这个1200多年的城市而感觉到惊艳。可是当旅行了越多次的时候，舒哥提到的这个门外汉的京都，我想很多人就会有这个感觉，是你在京都虽然看到这么多的美好，可是多数的京都人来讲，你只是一个门外汉而已。到后来的京都旅行经验里，我曾经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京都里面的这个在京都生活好几代的朋友，当他帮我们安排打开了京都百年老铺的这个门之后，我们认识了例如说开化堂的这个第六代的八木贤，然后认识了这个好多好多，包含像这个西尾八桥的老奶奶，就每一个人京都生活背后的那个所谓的坚持跟更多的个性，他就更凸显更清楚了。这是我自己在京都的旅行上面后来得到了一个非常印象的深刻的一个过程。尤其现在在京都的百年老铺其实有1600多间，可实际上大概在100年前京都百年老铺只剩下160几间，所以这象征着一件事情，是原来京都在文化保存上面不是比我们做的多好，而是他们在对的时间做出对的决定而影响了后面。所以我也常常把这个故事分享到台湾，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管在农业在各种领域的努力上，其实都告诉大家，其实关键不在于我们过去拥有什么，而是在于我们现在决定为未来做出什么。
你说的是从1600多间，它曾经有一度有好多是维持不下来的，所以现在还有1600多间是中间有人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是这样讲吗？
应该在100多年前剩100多间的时候，京都市役所颁布了那个京都百年老铺的这个铜制的那个牌子，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京都的老店都有这个牌子嘛，那在那个时候，也许60年的开化堂看到了这件事，也想要成为那个百年老店，所以也才会成为了现在160年历史的开化堂，所以后面那1500间可能都是这100年之间被影响而被坚持下来，然后继续愿意用传承的方法守护传统的一个过程。
这个跟台湾现阶段有一个呼应，是其实我们现在有好多店已经它大概在70-80年，它快要100年了，所以那个要不要撑到100年，然后乃至它后头更发光发热，是这个阶段要做的决定。那这个阶段也要有一些投入，不管是自己的比如说第几代的传人，或者是整个环境要给他一点支持，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不过志伟讲的这个已经慢慢的往门内移动，对不对？就已经看到那个门打开后，后头有很多的故事。但舒哥讲的有一些京都门外汉的这个哲学，我觉得也可以请，因为这是舒哥有一点独门的，有点说视角。我们在看《读门外汉的京都》这本书的时候，里头会有很多讲京都的空气，那个几乎看不见的京都的氧气，或者是说观看京都的这个，这几乎是整个像古电影场景的这样的一个，虽然站得远远的，但是它的氛围被捕捉了。这个是不是请舒哥帮我们讲一点？
不敢，我用的这个字最早是因为我就很快的要去准备写这个书，是因为我还不太懂，就很爱那个地方，很爱我去玩的那一些闲散，然后好像会看到很多的美。更重要就是我，因为台湾很多人是日本的钻研者，以前读日本小说不通日文的有很多，讲得头头是道，那很多在日本有朋友有或者有一点家产，常常要去过一点点日本和风的生活，买回来很多和风的 美妙的东西在台湾过着这个日子，所以我离这些太远，所以第一我要叫自己是门外汉，第二我没因为那么爱他的风景去学日文，或者好好的再来看我原来有一点开端的那些文学，我也没有，所以我把这个门外汉一开始这么界定。后来我发现去看了以后进去的我不一定更满意，我大约略的就很满意，所以慢慢的再回想好多人生中很多大概的，就是说你对你太太了解多不多，那个人回答说我了解不多
OK，
我对于他我只有爱，我没有知道他，我不想知道他，我只想爱他那假如这个回答也是这种美学的一种门外汉很多种，我还讲了很多，就是有些地方它太当作一回事，要门票你再进一层去看然后呢每几年的秋天它有一些国宝的画卷会展开来，如同那个秋天让它能够透一点空气，那时候有一两个教授会主持这个，那你趁着那个时候再花了1200日币进去更登堂入室看这个院的这个展览结果还好，你并不一定要看那种东西，就好像说今天你要不要参加满汉全席的第三场，那这就是第48道菜一直吃到第70多道菜，这些东西你要不要尝一尝，我在想说我们平常3个菜1个饭就可以了这个你吃得动吗，你不是你门外就差不多很满足而且也饱了，那你到了门内人家这么费心结果你还不一定 appreciate， 更重要的一辈子的门内你坐在哪里，你大部分都是门外，这个就是陶渊明的爱读书不求甚解，他不是这次永不解后来再读会多解，可是整个来讲他就是不断的有一点约略的解，不可能解，假如他要深深得到这个解那他很可能这个爱读书就不能读得这么的自在，有的时候是这，那这一切尤其是我作为台湾小孩在我的时代很多东西并不是最理想的不是最美的，然后外头看一点哪里想一点古代的东西读一点合起来我差不多才有慢慢这一类的哲学，这只是用在看风景用门外汉的京都这样子，将来可能写一本门外汉的东京，那有一些可能不太门外不太一样的啊，这些东西啊，我本来写这个日本全国11木国啊，这个讲日本的跟木头有关系的，我很喜欢里头讲很多，就是说你要去吃这个oden啊，oden的店，进日本的oden的店，那是多高的学问，就是你不能点太多，你不能点太少，你不能吃太饱，但是也不一定要只吃一两样，然后你不见得只喝一杯，你可能2杯到3杯，你不会坐太久，你也不会坐太短，它有一点贵，可是你不会吃完了觉得怎么那么贵的出来，你也不能太抠的以为600块就出来，所以这个进鹅店的100年很多这样的老店它有一个进这个店的艺术，让没有拿捏到那个这种电竞了你也辛苦是他也辛苦、
京都如果要就其唐奥的话有一些非常正式的餐可以吃，或者是哪怕说我记得舒哥讲那个汤豆腐，其实我自己几乎不能记得那个汤豆腐的味道，因为实在太正襟危坐了，它的仪式性很强，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非常解放的感觉，是舒哥有时候就去野餐，而且野餐还不一定还自己带橄榄油跟苹果，还不一定是吃那么和风的食物，那这种看起来除了门外汉的眼光之外还有一种对门的赏析，因为舒哥的书里写京都的那个柴扉，您说日暮掩柴扉的那个柴扉就是用木头或是竹的材料做的像围墙或者是小篱笆或者小门这种，然后也讲了很多的山门跟长的围墙，这个部分我觉得他几乎从看起来是门外汉但是又同时看到了门本身的那个审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很少人特别留意这种间隔型的外围建筑或者是外围的结构这样的事情。
还是我讲我很快讲完让志伟讲这个这些东西是日本的绝唱那然后他是以这么平凡的很 humble 的留在那边只是没想到外地人 去了这么惊艳啊。那我是这种从台湾来的井底之蛙，看了就大费周章一直讲他的好，那事实上是这样。那日本很多地方也颇有一些，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妙处，可是全世界，意大利的墙也很棒，但意大利的墙是另外一种格调。那意大利的墙有的要往上叠，最下面的那个差不多1000年，稍微在你腰的那个地方有一点600年的，然后在你肩膀那个地方以上，有的才80年，然后上面有的不久前盖的，那它是叠在那个上头。罗马很多这样的地方，
是，
那但是它，你不像京都在它旁边走啊，这样靠，可它也有它的妙处，它很多你没有注意，但是转转转一个胡同一转进去原来是一个广场，这个广场中心是教堂，这个教堂四周围出来的这一个方场旁边有很多小路通，可是你在这个通小路的时候已经听到里面的吉他声，它可能有的是装电吉他，就是有人在弹一个古典的曲子，而你等一下就越听越清晰，就最后就来到这个广场。那这个是跟京都不一样，但大家各擅胜场啊。
是，这几乎是罗马的经验，常常是你一个教堂进去，你以为它是600年的教堂，可它地底下那个是1200年的。最后我踩到4000年的教堂的地板，然后我们就把鞋子脱了，就踩一踩，说：“你看，这个是当时的地下水，就是4000年的那个当时的地板，就留在那个教堂的底部。”不过我们讲回台湾，因为志伟其实有很多的两地关照，就是如果我们把台湾的特质的东西，就是像刚刚这样把那个特质提炼出来，我们到日本去告诉人家，或是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去告诉人家台湾有什么很有特色的部分。我记得你有一个，因为你这书是乡下创业学，这个书它里头有好多的案例，就是说每一次好像讲日本，但是最后都要讲那如果我们台湾我们会怎么想这件事。所以我想请志伟跟我们分享一点，你怎么把台湾带到外国人的眼前。
其实刚书哥在讲京都的时候，我同时间其实脑海里面一直在想台湾，包含刚刚爱珠提到意大利，就是我觉得一个地方之所以要吸引人，应该都是从这个地方生活的人对自己所生活的所有的一切充满着热爱，甚至他以这一个所谓独特的生活的文化跟样式感到骄傲。所以刚提到那个庙宇的时候，我就想到现在办公室在靠近大澳城的长安西路上，那我们同一排街屋完全都是店面，可是中间就在这个旅馆跟那个 Seven 的中间有一个关帝爷的庙宇，1、2、3、4、5楼，对于所有的人来讲其实很难想象，它就是一个整排的街屋中间出现了一个寺庙，所以对台湾人来讲他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习以为常，可对于很多的外国朋友来说，他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就如同你刚刚看到西方的这一个感受一样，所以其实在附近，其实甚至我有看到饭店的大楼的顶楼也有一个寺庙，
对，
在这个7、8楼以上，那甚至有一些小的寺庙也会出现在我们台湾的一些巷弄的底端，甚至在市场里面，
对，
所以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如何自己感受到这是我的文化的骄傲，然后我如何去分享给别人，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就像去年的这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自己也在台湾做很大量的田野，然后尝试着让自己去一些过去可能你都知道，可是你却好像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再去过的地方。例如说，我假设问大家，多久没有去过野柳了？
我去年去，那时候就觉得天哪，我好久没有来，就是真正去野柳是小，可不好是3岁4岁留下那个照片。
我问过所有的朋友，这辈子大概应该都是小时候的时候去过一次野柳。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去过，然后这一次再去了野柳之后，我就觉得哇，这是太感动的地方了。其实真正最吸引人的其实并不是我们对着外国朋友或甚至国内在宣传的那个所谓的女王头，因为所有的石头到最后都会变成
女王头，对。
可是如果进到野柳，你能够不往第二区的女王头区，而是往左边第一区的这个地下去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地上都是2100万年前的大寮层，沉积岩下面所有的化石跟这个所谓的海星海胆都在你的眼前， 可是你却能够触摸到它，因为在600万年前台湾的蓬莱造山运动把台湾这座岛推上
来、
所以那个几千万年前几百万年前的累积跟运动它就在你的眼前，所以当你触摸的那一个地上的感觉的时候，你会仿佛你觉得你了解了这座岛屿生成的开始。那我觉得外国朋友如果理解这件事，他应该就会对全台湾所有的地址感兴趣，因为我接待过法国的朋友，他们其实是专程来台湾了解整个台湾，因为是在全世界来讲是一个非常新生的一个地质的状态。所以台湾不管是所谓的地质，甚至我们在这么小的岛屿上，它因为紧邻着全世界最大的欧亚大陆板块以及所谓的太平洋的交界之处，所以台湾是全球高山密度最高的岛屿，然后我们有这么小的地方，有大概有268座的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我们的生态的多样性，然后我们在文化的一个交错之下，它的族群的多样性，这个都是其实我从一开始其实从事旅行这个行业，那也许就像舒哥提到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眼睛看着许多国外的城市向往的这些地方，可到最后近几年来，其实我近十年几乎都在投入台湾这块土地的挖掘，就会觉得这座岛屿有太多的故事跟太多的风景，其实是你过去曾经没有看见的，然后我觉得可能这辈子要继续努力的不断的去认识它。
而且疫情怎么说，好像阻绝了一些旅行，可是疫情也创造了一些旅行，因为这么说吧，我们有很多地方，因为原本观光客，本岛台湾我们自己有好多本来你觉得观光客很多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突然暂时的没有。那所以这一两年我们也跟舒哥比如说去瑞芳，常常以前我们到瑞芳都是中庭，因为大家准备要再往九份啊金瓜石去，其实我不知道这个瑞芳这么精彩，所以包括它的前站跟后站，所以我想请两位也分别聊一聊这一段不能出国的时间，你们有没有特别推荐的台湾的场景？
不，台湾现在回到本色，那本色中有很多你还是不会去的，有很多你以前去过又要去的啊，那当然也有他自己产生出来这种缘分啊。我觉得台湾最方便就是交通方便，地方不远，但是1000公尺1500公尺以上的妙境幽境佳境，那就要自己多费一点功夫。我认为假如要细细的去巡游探胜也很好，假如还是有一点偷懒的门外汉，只在600公尺以下有些地方转一转，也蛮能够让你每个礼拜，尤其是有些台湾现在很多人不见得上班，那很多人又因为居家上班远距上班，他常常也是游山玩水，只是电脑带到，能够把他的班安排好。那这个台湾的火车这么的方便，但是又好像不那么的进步，但是你好好的用，不要跟他斗气，只走相当的段落。我常常为了要去花莲，票以前不见得好买，我当然从来没有 weekend 去，都是平常天去，有的时候不那么好买，我也坐了格马兰，因为我是台北人，格马兰坐上以后到了罗东，在罗东再买从来没有出问题的。有的时候到了罗东到花莲，花莲还要再买，那我就下来玩一玩，把下一段先买好，玩一玩在花莲上了往台东的某个地方去，而且我都要去快的，我不是像刘克襄他要一站一站看小站，我不用，我还是去几个我要去的点，那些小站值得去，但是呢概略的泛泛的一看，我觉得玩台湾更会觉得玩不完，有的时候更好。
我自己的这几年我觉得比较有趣，是因为刚好跟屏东还有台东岛屿最南端的几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接触。那我觉得过去在台湾的整体的资源分配上通常还是以重北轻南，所以反过回头来这几年我们其实在谈南岛语系的角度上来看，那或许其实这些所谓过去台湾尾的地方，当向着所谓的南方去看的时候，其实它反而变成了台湾头的样子。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多，其实我在南回的公路这个地方其实探访了非常多的部落，然后我也约了一些朋友都去重新的认识他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讶异，因为 台湾现在其实对部落的旅行跟拜访其实并不算少，
嗯，
可是有一些地方因为它过去旅客去的少，或许因为公路或许距离的遥远的关系，甚至因为它的文化保存比较封闭，所以保存了原来的样子，所以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往往会发生一些我意想不到的故事。就像是南回有一个部落叫立秋，那我跟部落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因为这个部落它的所有的房子都建在一个非常陡峭的斜坡上，所以这个斜坡的路两端就是这些房子，然后他就说哦，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谁，他以前这个每一次小时候的时候都弄了一堆姑婆椅铺在地上，撒了一些肥皂水，就说他以后要参加这个滑冰比赛。
哦，
对，后来这个人现在是亚运金牌跟台湾奥运滑冰的选手。我说这是真的吗？然后我说他的名字叫什么，我立刻 Google 了一下，发现这是真实的故事。
哇，
甚至我到了澎湖，那看到澎湖冬天非常大，当地的朋友就说因为他们风大所以冬天没有旅行，我就建议说那或许我们对国际的旅客来说，也许像日本人韩国人，我们的冬天对他们来讲也许天气都还不算下雪的寒冷，那也许大家想要来做风帆的体验的时候，澎湖应该是很适合的吧，那当地的朋友才说啊，对，我们澎湖这里有一个女孩子是世界风筝冲浪的冠军，而且甚至有一些爱好者还会从嘉义的布袋就冲着冲浪板一路的冲到澎湖来。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些事情会不会是糊弄的，然后我每次一查就发现这是真实的，这是世界冠军的保持人，是台湾人，他只练了五年的时间，然后现在的这些爱好者确实就从嘉义的布袋一路的冲浪冲到澎湖来。所以台湾有太多的地方的故事是我们自己如果没有透过真实的这个所谓去拜访，花时间在地方交流，其实我觉得完全不知道的故事。
那你有没有建议什么样的玩法可以比平常我们知道的还要更深入一点到部落里？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在所有的玩法开始之前，其实最重要是态度。就像刚刚舒哥提到的，门外汉的态度有一部分其实是自谦，因为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来得会玩。
对。
可是当你用一个自谦的态度面对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些东西都很珍贵，也想去更深入的理解它。那当台湾的部落，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尊重的态度。
是。
在有一本书叫《玉山魂》的这个布农族作家里面讲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如果你的到来是为了要帮助我或教育我，那么请你离开。可是如果你认为我的生活也能够成为你的学习的一部分，那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共同努力。所以我觉得到部落去，我觉得如果带有尊重，愿意花时间，然后彼此其实用这样的态度了解更多，每一个地方当你有朋友的时候，我想你就会探索那个地方，得到更多一般的旅客其实并不知道美好的感动。
哇，今天非常开心，我几乎觉得门外汉的这个观点已经从观看到了那个尊重的距离这样的体验了。非常谢谢大家，也谢谢舒哥。
不客气，我很荣幸。
也谢谢志伟。
好，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多聊聊。
谢谢各位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红爱珠时间生活中人译文手帖》，我们下一集节目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